大夫马修森博士，新约文学第24讲，腓利门书和铁撒罗尼迦前书。 Copyright 2024大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夫马修森 Dave Matthewson 博士在新约历史与文学第24讲腓利门书和铁撒罗尼迦书中的演讲。好吧，让我们开始吧，让我们以祷告开始。天父，我们再次感谢您爱我们并呼召我们成为您的子民。我祈祷通过更深入的研究传达和体现这一呼召，以及我们作为你们人民的身份的文件，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应对这一现实。因此，当我们继续思考、分析和研究新约，以成为您希望我们成为的人时，我们祈求您的存在和您的支持。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好吧，在最后一节课中，我们完成了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这两本书我们有点偏离了新约圣经文本的正点顺序，并且出于明显的原因将它们放在一起。但腓利门书特别提出的问题之一，但在新约的几个部分中提出与腓利门书的主题有关。也就是说，为什么保罗不直接站出来谴责奴隶制呢？相反，例如，当你看哥罗西书时，保罗确实谈到了奴隶制问题，但他总是从如何监管奴隶制、奴隶如何、主人如何对待奴隶制的角度来讨论，回应他们的奴隶，反之亦然。但保罗从来没有站出来谴责奴隶制，说这是错误的，也没有呼吁主人释放他们的奴隶。所以这常常引起一个问题，为什么保罗不这样做呢？为什么他选择规范奴隶制，而不是直接站出来谴责或公开反对他？他为什么不直接出来告诉腓利门和所有其他奴隶主，特别是基督徒奴隶主，释放他们的奴隶？现在我再次不知道我是否可以，或者我是否想尝试为这个问题提供答案。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容易，但相反，我只想提供一些参数或一些在解决或思考该问题时需要考虑的事情。第一个，与我们如何理解希腊罗马世界的奴隶制有关。您需要意识到的第一件事是，与我们的帖子不同，至少在美国，在北美背景下，我们对奴隶制的经历通常是内战后的。我们认为奴隶制是出于种族动机。然而，第一世纪的情况并非如此。奴隶制不是种族问题。一个人不会因为种族或类似的原因而成为奴隶。通常，你成为奴隶是因为你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或领土的一部分，并且你成为了征服国家的奴隶，或者你会成为奴隶，因为你必须为了经济手段而将自己卖为奴隶。因此，这与种族动机无关。同样要认识到的第二件事是，至少在第一世纪，奴隶制遍及在非常残酷的条件下工作的奴隶，例如那些被征召入伍的奴隶，他们在罗马的矿井中工作，在一个一方面，他们在非常贫穷的环境中受到非常残酷的对待，而另一方面，你有一些为富有的主人工作的奴隶，他们受到很好的待遇，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生活比他们成为奴隶之前要好，特别是当他们处于极端贫困或类似情况时。他们现在可能正在为主人工作，他们可能有更好的食物和更好的住宿，而且常常是实现自己自由的一种手段。因此，即使是希腊罗马帝国的奴隶制情况，也与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非常不同。与希腊罗马世界奴隶制相关的第三件事是，由于奴隶制无处不在，事实上它无处不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几乎就像是经济的稳定。罗马政府依赖于此。我想知道，保罗是否认为试图公开反对它是徒劳的，甚至可能对基督教造成更大的损害。事实上，有趣的是，保罗显然没有公开反对奴隶制的先例。当你看其他犹太著作等时，保罗在试图解决罗马帝国奴隶制问题时，确实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因为他的性质以及他是如此根深蒂固和广泛的事实。再说一次，如果他试图这样做，如果基督徒试图解决奴隶制问题，这可能会再次造成更多伤害，甚至威胁到基督教的存在，至少有些人推测如此。因此，首先要认识到的是，希腊罗马世界的奴隶制与我们有时所想象的或我们可能经历过的非常不同。对于来自不同文化或国家的人来说，奴隶制是一种生活的一部分。但在美国，我们经常会再次想到内战后的奴隶制，在某些方面，奴隶制是一种非常不同的经历。所以，首先要认识到这三件事。奴隶制并不是出于种族动机。 一个人通过各种与个人无关的方式成为奴隶，通常与个人的背景或国籍无关。其次，奴隶制并不总是残酷或不人道的，但有时一个人作为奴隶的地位，如果一个人是奴隶，一个人会发现他或他自己的处境比成为奴隶之前更好。第三，事实上他在希腊罗马文化中根深蒂固，也许保罗再次看到或认为试图破坏和公开反对，他会适得其反。相反，我想知道保罗是否决定采取另一种策略，他认为这正是福音。而这似乎正是他在腓利门书中的论点的基础，即宣告在耶稣基督身上平等分享的福音，或者平等继承或平等分享福音。保罗在加拉太书中说，在基督里没有男性或女性，没有奴隶或自由人。所以我想知道保罗是否认为传福音本身至少对基督徒来说最终会毁灭和瓦解奴隶制。他就是长期在英国大学任教的前新约学者 FF 布鲁斯。FF 布鲁斯说了类似的话，他认为保罗会相信通过福音，传福音强调人在基督里的合一，强调在基督里超越社会差别的平等。布鲁斯说，福音会创造一个奴隶制最终只能枯萎和消亡的环境。他可能有道理。因此，也许保罗认为传福音本身就会最终废除奴隶制。在其他时候，保罗愿意直接谈论某些问题，但也许我发表的这些评论至少是解决为什么保罗没有明确反对奴隶制或彻底谴责奴隶制的开始。是的。如果他有完全的自由呢？换句话说，如果他能在没有任何的情况下逃脱惩罚的话，是的，我猜在我们的社会里他可能会这么做。我只是猜测，也许在我们的社会里，他在这方面可能有更多的言论自由，也许没有他在政治上可能有的一些纠葛，他可能会更直接的反对他，例如今天。是的，看来是的。再一次，他讲话的方式，我对他在腓利门书中所做的事情深信不疑。而且再一次，他强调，特别是在像加拉太书这样的书中，在基督里既没有奴隶也没有自由人。他似乎在整本新约中都强调，社会阶级在基督里并不重要，也不应该成为教会内部分裂的原因，这是他会公开反对的一个领域。再说一次，我认为他在腓利门这样的书中含蓄地这样做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认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且我根本不是保罗关于奴隶制思想的专家，但在该领域可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好的。好吧，让我们继续打开早期教会的另一封邮件。因此，我们将把手伸进邮箱并取出一封信。或者实际上是写给铁撒罗尼迦或铁撒罗尼迦教会的两封信。我和一位希腊人交谈过，他说不是塞撒罗尼基，所以无论你想怎么称呼他，我称之为铁撒罗尼迦。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有很多种发音方式。但我们要讨论保罗写给铁撒罗尼迦教会的两封信，第一封信和第二封信。我们不得不再问一次，为什么是两个字母。我们再次查看哥林多前书和后书，发现这两封书信实际上只是保罗与哥林多教会书信的一部分。我们至少知道保罗写给哥林多的四封信，其中两封保存在我们所说的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中。现在我们有两封信是写给铁撒罗尼迦教会的。那么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是两个字母？是在什么情况下写这些信的呢？所以首先第一封信。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我们称之为写给铁撒罗尼迦人的第一封信？正如你所看到的，你以前见过与此类似的地图，但这是一张地图，您可以找到各种变体，但这是一张漂亮、色彩丰富且整洁的地图。所以我决定把它放上来。这显然是现代的希腊和现代的土耳其或古代小亚细亚。这些不同颜色的线条代表了使徒行传中保罗的传教之旅。我们研究了三个主要的传教旅程，最后一次红线展示或代表了保罗最后一次前往罗马的旅程，在使徒行传第28章结束。但你会注意到这里是铁撒罗尼迦，就是保罗，特别是在使徒行传第17章中。因此我们对铁撒罗尼迦前书的主要背景是使徒行传第17章，保罗在铁撒罗尼迦只待了几个月。他实际上是在相当敌对的情况下离开的。他在铁撒罗尼迦的接待并没有受到所有人的欢迎。 所以他只在铁撒罗尼加待了几个月。如果你还记得，在古代世界，希腊被分为两个帝国，北部的马其顿和南部的亚该亚。铁撒罗尼加位于马其顿北部，即现代希腊帝国的北部。下面就是克林斯。我们谈到了克林斯位于南部的亚该亚，但那里有铁撒罗尼加。保罗在他的一次传教旅程中访问了这一点，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7章中找到了记录。因此，在那里几个月后，保罗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教会。然后他听到有关铁撒罗尼加教会的消息，其中涉及他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这基本上就是写铁撒罗尼加前书的原因。就像哥林多前书一样，保罗也听到了一些问题。显然，哥林多的问题要严重一些，而且数量也更多。但是，保罗仍然认为有几个问题有必要坐下来解决，并解决铁撒罗尼加人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是什么？实际上，这里有几个，这是现代城市塞萨洛尼基。保罗在铁撒罗尼加时就住在楼上。一世纪塞萨洛尼基的一些古代遗址。另一张照片。有趣的是，你会注意到古城中进行的一些考古工作与其背后的现代建筑之间的对比。我发现这些照片都不是我拍的，他们被交给了我。但古城或遗迹与已建成的现代建筑之间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这封信实际上很简单的分为两部分。前三章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保罗与铁撒罗尼加教会的关系以及问题的本质的信息。再说一次，至少与他的其他一些书信相比，这些信并没有显得那么严厉，也没有让保罗那么沮丧。但在前三章中，保罗基本上是在赞美读者，因为他听到的关于他们在福音上取得进展的消息只不过是好的。按照一些信件中的共同惯例，保罗基本上是让他的读者站在他一边，这样当他确实向他们发出具体指示时，希望他们更有可能接受并遵循这些指示。所以前三章是一次漫长的感恩节。请记住，保罗的大部分书信都是以感恩开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感恩贯穿了前三章，保罗赞扬读者，因为他们在福音上取得了进步，这福音是他在《使徒行传》第17章中首次向他们传讲的。但是在第4章和第5章中，保罗确实对他们有进一步的指示。他解决了两个问题，其中之一是性纯洁。再说一次，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在大多数希腊罗马城市，性不道德或道德败坏将成为当时的标准，通常与某些宗教观察和希腊罗马神殿中的某些崇拜有关。但更普遍的是，除此之外，一些在保罗的侍奉下皈依基督教的铁撒罗尼加人可能仍然发现回到他们正式的生活方式很诱人。因此，保罗就像他在哥林多前书中所做的那样，现在教导哥林多人关于性的纯洁，他将其归入他们的成圣和圣洁的范畴。因此，根据保罗的说法，圣洁和成圣没有界限，它涵盖了一个人的一生。但保罗处理的另一个问题是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这还不是。请记住，我们已经讨论过已经但尚未到来的末世张力及未来已经到来的事实。例如，在耶稣关于国度的教导中，国度已经存在，但还没有完全实现。现在保罗谈到上位，也就是说，他谈到基督在历史的终结时第二次降临，带来拯救和审判。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当你阅读哥林多前书时，几乎预见到这一点，你会注意到在每一章的末尾都有一个关于基督来临的关键提及，关于基督未来的到来。然后当你读到第四章时，保罗终于更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在第四章，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你看，至少我不记得上次听过这段经文是什么时候了，除了在葬礼上。因此，你很可能就是在此处听到过这段文字的。但他从第四章第13节开始说，我很沮丧。但是，兄弟姐妹们，我们不希望你们对那些死去的人一无所知，这样你们就不会像其他没有希望的人一样悲伤。因为，既然我们相信耶稣死了又复活了，那么通过耶稣，神也会把那些死了的人与他一起带来。为此，我们借主的话向你们宣告。我想根据主的话回到那句话。那是什么？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留到主再来的人，绝不会先于那些死去的人。因为随着命令的呼喊、天使长的呼喊和上帝的号角声，主本人将从天而降，在基督里死去的人将首先复活。 然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剩下的人，就会和他们一起被提到云端，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会永远与主同在。因此，用这些话互相鼓励。第十八节是关键。显然，这是为了鼓励这些陷入困境的铁撒罗尼迦人，因为他们所经历的事情。我们将讨论保罗可能正在解决的问题，该问题需要这种冗长的部分来处理，在基督里死者的复活和基督重返地球并聚集每个人在空中与他见面。这是指什么？为什么保罗必须谈论这个？但首先让我说一件事以避免妨碍。大多数人感兴趣的事情之一是铁撒罗尼迦前书如何符合圣经关于末世论和末世事物的整体教导。我的爱好之一是每当我去教堂时，我喜欢阅读他们的教义陈述。你想这是什么样的怪物？因为我不在教堂阅读教义声明，但这就是我喜欢做的。主要是我只是想看看他们包含什么，以及他们想要获得的具体程度，以及他们排除了哪些类型的东西，他们包含了哪些类型的东西。教义声明简单来说就是本教会所信仰的内容与他们认为圣经所教导的内容的独特之处的声明。旧神是谁？耶稣基督是谁？他们对圣经的看法，他们对圣灵的看法，他们对教会的看法等相关的信仰体系而言，属于这个教会的人是怎样的？通常会有某种关于他们对未来的看法的声明。因此，人们对铁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关于未来的说法很感兴趣。也就是说，上帝将如何终结这个世界？许多教会喜欢构建相当复杂的计划，其中许多细节都适合。我们能否制定一种详细的时间表，或者至少是一个一般的时间表，来描述耶稣基督再来时事情将如何展开？现在有趣的是，当你一路回到早期的信经，就像我们偶尔引用使徒信经，或者阅读一些早期的信经、尼西亚信经，然后再次回顾历史，直到我们现代的教义陈述教会一直相信耶稣会再来，给历史画上一个句号，然后开启一个新天新地。我们将在启示录后面谈到这一点。但教会在我们如何填写这个总体计划的细节方面存在分歧。现在一般来说，在犹太末世论中，回到旧约以及新约时代之前和期间写的一些犹太文献，描述犹太末世论的一种方式是他们对历史终结的理解，以及他们对历史终结的理解。神再来是要为神的子民伸冤，纠正事情，更新大地，恢复和建立他的国度。这还不是事情的一部分。犹太末世论会理解，他们普遍生活在当今时代，一个被邪恶和罪恶统治的时代。虽然神仍然活跃，但在这个时代，撒旦再次成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邪恶仍然掌权。但有一天，有一天上帝会介入，来世或新时代将会到来。我指的并不是新时代运动。我的意思是，新时代指的是神对救赎的应许，耶稣应许的神的国度，还不是他的一部分。神有一天要开启的新创造将在神再来恢复万物并审判地球时发生，但会证明并奖励他忠实的人民。在那之前，许多犹太文学也设想了通常所说的末世灾难或惨痛。换句话说，他们经常将上帝到来之前的一段剧烈痛苦的时期进行比较，以更新万物，建立新的创造并建立他的国度。在未来的那个时期之前，将会有一段末世灾难的时期，或者有些人称之为产痛。就像女人知道她将要分娩一样，随着疼痛的加剧，作为分娩的前奏，犹太人也是这样理解这些痛苦或即将发生的苦难的。这将是上帝再次降临的前奏和开始，以建立他的国度并更新一切并建立新的创造。因此，这为我们在铁撒罗尼迦前书和启示录等书中找到的内容奠定了背景。问题是，铁撒罗尼迦前书和这个教导，这个被提升到空中与基督相会的想法，以及被提到与他永远在一起并在云端与他相会的想法，这些都在哪里？进入对这个未来时代的这种理解，这不是基督降临并建立他的国度并开创新的创造并统治万物来审判世界，而是维护和奖励那些仍然忠心的人的时候吗？铁撒罗尼迦前书哪里属于这个范畴？现在人们感兴趣的主要事情，我犹豫是否要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大问题，但很多基督徒仍然对此感到困扰，而这大部分与这里的这个时期是末世灾难或苦难时期。 因此，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七节中，我们读到这句话，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将被提到云端。赶上这个短语是用拉丁语翻译的，在拉丁语版本的圣经中是用一个拉丁词翻译的，从中我们得到了被提这个词。有趣的是，在许多教会教义陈述中，你会发现他们谈论圣徒的被提。那是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的时刻，这就是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中所看到的。问题是，在这个计划中，它什么时候发生？被提到空中与主相见是在什么时候呢？问题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并没有告诉我们有关末世论的一切，因为保罗主要关心的只是在第十八节中说的足够多，以便他们可以用这些话互相安慰来解决他正在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保罗能说出有关末世论或尚未到来的一切，以及有关基督的第二次降临的一切。但这种被追赶的情况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所以，你可能听说过这种语言，灾难，这代表末世的灾难。在最后一张图表中，犹太人关于末世灾难或分娩阵痛或痛苦、磨难和痛苦的观念将在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立即发生。关键是，我们所说的被提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时候发生与这些弥赛亚或末世的灾难或这种磨难、这些分娩的阵痛有关。如果您阅读教会教义声明，您可能不会经常找到这两个，但您经常会找到这个。这就是所谓的大灾难前的观点。他说，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中提到在空中与主相遇发生在那些我们所知的伟大的末世灾难之前或之前，保罗或其他人，不是保罗，而是其他作者称之为大灾难，或者犹太文学再次称之为末世灾难或分娩阵痛。因此，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中，大灾难前说耶稣会追上我们。耶稣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就追上了我们。另一种观点，实际上有很多观点。我实在是太简单化了，只是触及了教会历史上的主流观点。另一种观点则不然，我没有听到有人在争论了。有一种版本，但你听不到这个版本。这就是中期部落的狂喜。我猜他们拿不定主意。所以，他们说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这不是原因。但这是在这些末世灾难中间的某个时候，在前一张幻灯片中，在基督降临之前，在这期间，在事情真正变得糟糕并开始发生之前，教会将被卷入其中。因此，当保罗在第十八节中说我们将被提到在空中与主相会时，他指的是这些末世灾难中间的某个时间，即这段苦难和痛苦的时期。最后就是所谓的灾后被提，那就是在空中与主相遇。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中所谓的被提是在这些祸患或大灾难之后。所以这个被提，所谓的被提和耶稣的第二次降临是同一件事。这另外两种观点说，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提到的被提和基督第二次降临建立他的国度、新的创造和更新万物是两个不同的事件。这个人说不，他们是同一件事。当耶稣回来接我们与他在一起时，他就会结束历史并建立他的国度。所以这个想法是上帝的子民将经历这些末世的灾难，这些分娩的阵痛，这个灾难。但到了那个时候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神会降临，把他的子民聚集到自己身边，然后重新创造整个世界，审判世界，奖赏他忠实的子民，并建立他永远长存的国度。所以如果你听到这个术语，当人们谈论这个时，你最有可能会看到这个术语，但如果你听到这个术语，那就是他所指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七节提到，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这与这些祸患或这场灾难的计划相吻合，而这场灾难或灾难导致了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并在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建立了他的教会、王国并建立他的新创造。是啊，没错。这预设了我猜这两者，但特别预设的是，我猜我们在天堂与基督一起等待，等待这个时候，这种情况自行发生，然后我们将与他一起回到地球建立他的国度。现在你可以在晚上睡觉了，你确切的知道这些是什么，所有这些位置，摩擦前、摩擦中、摩擦后。但我再次提到这一点，只是因为它是我们今天教会语言的一部分，而且历史上一直如此。但让我说一件事。据我所知，教会一直容忍这个问题的多样性。 不幸的是，这个问题经常被用来造成教会和其他基督徒之间的分裂和分离。他们实际上应该庆祝这样一个事实，他们都相信耶稣会回来，肯定会在历史上，并且他将建立他的王国，并结束了历史。这一直是教会所相信的。再次回去阅读使徒信经，回去阅读一些早期的信条，他们只是提到耶稣实际上会回来审判，但也会拯救和奖赏他的子民。耶稣将回来建立他的王国，并结束历史。在我看来，所有与此相关的细节都是有待讨论的。主要的问题是，我们不要太热衷于用它来划分。更糟糕的是，给那些有灵性或无灵性、有常识或没有常识的人贴上标签。教会一直容忍各种各样的事情。有趣的是，为了证明这一点，有一本书，我认为它实际上已经被修订过，但是几年前出版了一本书，名为《灾难前、中或后》。他们每个立场都有三个人争论，而且他们都来自同一所学校、同一所神学院。他们争论了自己的立场，他们互相交流。因此，这是您可能会或可能不会遇到的问题之一，但肯定是最终应该以相当程度的谦逊来处理的问题之一。相反，在理解旧约和新约的末世论时，我们应该选择关注我们可以确定的和我们可以同意的。好的，你可能想知道我属于哪一种，我不会告诉你的。还有其他一些事情。好吧，我已经到了最后一章了。但话又说回来，我真的不在乎。有几件事。第一，与此相关的是，问题的一部分是，听听下一节、第五章和第一节。保罗说，关于时候和季节，弟兄姐妹们，你们不需要有任何东西写给你的。这清楚地表明，记住我们使用电话比喻作为理解字母的一种方式，我们正在监听电话交谈的一端。显然，保罗说，我已经告诉过你这件事了。因此，他认为没有必要排练所有细节。同样，在第四章中，保罗并没有告诉我们他所知道的一切，以及他已经告诉铁撒罗尼迦人的一切。他已经告诉过他们了。因此，他说，你不需要我写信给你更详细的讨论这件事。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可能是在使徒行传的时期，当他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现在他只是总结一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有点贫困。我们对此的了解非常片面。用保罗的一个比喻来说，当我们阅读铁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时，我们透过玻璃或镜子看到的事物是模糊的。因此，问题的一部分在于我们没有掌握所有的信息，因为保罗已经告诉了他们，但并没有告诉他们。我认为没有必要再次排练所有细节。另一件事是，我想回到第15节来评论。保罗说，为此我们用主的话告诉你们。那么，保罗所说的主的话指的是什么？有些人相信他从耶稣基督本人那里得到了预言信息。基督也许通过他的灵向保罗说话，他确实声称这一点。记得在哥林多前书中，他讨论了预言的恩赐。因此，也许保罗已经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了关于他将要教导的内容的启示。您认为另一种选择可能是什么？当保罗说，我所说的是主的话，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呢？我的意思是，他有可能从上帝本人，从耶稣本人那里收到了关于他在第四章中所说的话的神圣启示。还有什么？否则我们如何解释第四章是主的话呢？它可能指的是圣经的过去部分，要么是旧约，要么是耶稣自己教导的东西，或者可能是两者的结合。但在你的笔记中，你会注意到我有一个小图表，其中有铁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和第五章与马太福音24章之间的相似之处。马太福音24章是耶稣关于他再来、关于第二次降临的教导中最长的部分。所以，我个人认为，当保罗说，我所说的是主的话时，他基本上是在总结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中的教导。并不是说保罗有马太福音，但他可能有书面记录，或者说耶稣的很多话语都是口头流传的。但我认为，保罗说我在第15节告诉你的是主的话，也就是说，第四章是主的话，因为它是基于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和25。所以，如果你回到马太福音24章和25章，你会读到耶稣关于基督降临的相当详细的教导。我不打算详述所有这些， 但有趣的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和五章中所说的话与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中所说的话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只会让你认为保罗直接是取决于耶稣。现在最后保罗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我想非常非常快的读完帖撒罗尼迦后书，就好像我们没有很快读完帖撒罗尼迦前书一样。但保罗可能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为什么还要再提醒他们一次呢？再说一遍，这不是他第一次教这个。他似乎只是在提醒他们他以前教过他们什么。他为什么要排练并提醒他们？也许是这样的场景。有没有可能，当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与帖撒罗尼迦人在一起时，出于某种原因，关于基督再来的教导很重要，他花了一些时间教导他们关于基督的再来，关于他的到来，以及关于弥赛亚的祸患等等，以及基督的来临、主的日子。我们将回到帖撒罗尼迦后书里的那句话，主的日子。但也许保罗花了一些时间谈论这个。从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到他现在写这封信的时间之间，似乎有几个人，也许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会众中，已经去世了。现在，一些当时还活着的基督徒想知道，当耶稣基督再来时，他们是否会错过，或者是否会处于不利地位。那么，保罗，你看到了吗？保罗再次教导他们，当他在帖撒罗尼迦时，《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他教导他们关于基督的第二次降临。然后他离开了，也许有一对夫妇或几个成员去世了，教会中的一些成员担心他们死去的亲人会错过耶稣再来的机会。他们会错过这些活动吗？或者说他们会处于劣势吗？保罗的回答是，不，他们不会。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他说，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会先复活，然后我们剩下的人会在空中与他们相遇。这就是保罗的说法，不，他们不会处于劣势。他们将充分参与耶稣基督再来时发生的事件。因此，不要沮丧，不要失去希望。相反，用这些话互相鼓励。当耶稣再来时，你所爱的人将充分参与到即将发生的事件中。尽管他没有详细说明为什么他们认为自己可能会错过，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好吧，保罗已经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指示了两个问题，一是淫乱，二是基督的来临。也许是因为帖撒罗尼迦的一些基督徒想知道那些死去的基督徒是否会错过耶稣再来的机会，保罗向他们保证，不会，他们会充分参与。现在让我们看下一封邮件，即给帖撒罗尼迦人的第二封信。我假设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帖撒罗尼迦后书是按这个顺序写的。事情并不一定是这样的。再次记住，保罗的书信通常是按长度顺序排列的，而不是按书写顺序排列的。因此，帖撒罗尼迦后书本来可以先写成，但我认为先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然后再写帖撒罗尼迦后书更有意义。那么，为什么还要写一封信给帖撒罗尼迦人呢？显然，帖撒罗尼迦人的回应是，这不是问题的全部，也不是问题的全部，但显然，他们对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教导反应过度，反应有点太好了。也就是说，请听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降临，以及我们与他聚集在一起的声音。这就是第四章提到的，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保罗说，弟兄姊妹，论到主的再来和聚集，无论是灵，是言语，是我们的书信，都不要轻易动摇，也不要惊慌。主的日子已经到了。显然，帖撒罗尼迦人在保罗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之后，现在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他们的反应走向了相反的极端。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在主的日子了。他们认为他们即将见证基督的再来及第二次降临，但尚未到来，从而结束历史。正如保罗所说，这可能是因为有人写了一封信给他们，告诉他们这一点，就好像保罗写的一样。再说一次，这也许是一种过度反应。再一次，请注意保罗是如何说话的，请注意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中是如何说话的。你可以看到，当保罗说我们活着的人要等到末日来临之前，帖撒罗尼迦人可能反应过度了。主，我的意思是，难道有些人不会认为，哦，当耶稣基督再来时，我们会活着吗？因此，我们已经到了主的日子。所以，无论如何，他们到达了那里。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主要问题是，帖撒罗尼迦基督徒现在认为他们已经在主的日子了。 主的日子这个术语基本上指的是末日时间。这不一定是字面上的一天24小时。它只是指神再来并建立他的国度和新创造的时候。他会审判邪恶并奖赏他的子民。这在旧约中被称为主的日子。现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中的一些人认为他们已经在那里，主的日子已经到来了。现在这是保罗的回应。总而言之，他基本上是说主的日子还没有到来。所以帖撒罗尼迦人，你们还没有处在主的日子，因为有些事情必须要发生但还没有发生。这基本上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总结。帖撒罗尼迦后书是你们还没有在主的日子，因为在主的日子到来之前，某些事情必须发生但他们还没有发生。所以你不在主的日子。现在的问题是，关键部分是 22-11。问题是保罗列出的事情，他所说的事情，这些还没有发生，除非他们发生，主的日子才能到来。所以帖撒罗尼迦人不要被欺骗，以为自己已经到了末日，基督的到来将结束历史，就在眼前。不要被欺骗去思考这个问题。保罗今天应该回来说这些话。前几天我和一些人聊天，最新的预言是5月12日，耶稣回来了。所以，抱歉，你必须参加期末考试，对不起，或者也许不能，不。你可能会错过一些期末考试。所以，无论如何，但这就是帖撒罗尼迦人的方式，这是一种版本。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处于主的日子，历史即将结束。所以保罗说，不，有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但问题是保罗列出的事情。他列出了三件事。第一，叛乱。他说叛乱还没有发生，不法之徒还没有来，需要撤走的束缚还没有解除。那么这对你有帮助吗？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叛乱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这里的想法是某种背道或背离上帝。但保罗并没有具体说明那是什么或者会是什么样子。这种情况会发生到什么程度？那么不法之人又如何呢？有些人试图将其视为一个特定人物，例如反基督人物。保罗指的是一个具体的人物吗？他更多的指的是一种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精神或反叛态度吗？保罗没有说。限位器呢？各种各样的建议都有了。保罗说，现在限制者正在抑制邪恶，只有当限制者被除去时，邪恶才会顺其自然，然后末日才会到来。但限制器到底是什么？有些人认为限制者是上帝本人，有些人认为这是圣灵，有些人认为这是教堂，有些人认为这就是福音，就是福音的传播，有人认为这是一世纪的罗马帝国，各种各样的建议都有了。但问题是，我们无法确定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保罗说，问题是否再次在于，你不记得我何时告诉过你这些事情吗？我不需要告诉你那些日子和时间，因为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因此，也许帖撒罗尼迦人和保罗确切地知道正在谈论的内容，而我们却对这些内容一无所知。但我认为至少，重点是保罗可以说，有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但一定会发生，在那之前，不要太激动。也不要认为你已经在发生了末日的边缘，不要以为你已经在主的日子了。这基本上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内容。现在我认为，当我们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和第二章放在一起时，它传达了一个深刻的信息，如何帖撒罗尼迦前书。这是戴夫·马修森 Dave Matthewson 博士在新约历史与文学第24讲腓利门书和帖撒罗尼迦书中的演讲。